大家好，我们是碎羊碎波。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好，那这几天如果有在关注 Netflix 的观众哦，应该会发现说，诶，怎么好像空降了一个非常热门的影集，然后名字很奇怪。它叫做后羿弃兵。那没有不知道这个剧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后呢就是皇后的后，
对，
羿是翅膀，然后弃是丢弃的弃，兵就是兵族的兵哦。所以后羿弃兵，大家一乍听之下应该会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哦。那但是呢，其实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影集哦，
非常好看。
我那时候看一集，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是什么东西？简直就是打破我的三观，想说哇，竟然有这个类型。因为呢，它其实是在讲西洋棋，就是一个蛮冷门，就通常我们比较不太会在影集影视作品里面看到下棋，因为下棋本身就是一个很安静的比赛嘛，
对
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拍得有趣，其实是不容易的。那但是呢，这个后羿弃兵呢，它不只让整个影集很有趣，它还非常的有电影的即视感，就是它的制作品质哦，非常非常的高
哦。
对，不管是它的画面的呈现，它的这个运镜，它的剪辑，跟它的这个怎么讲？节奏都非常的好，甚至我还一度觉得说，他这一部红了之后，搞不好可以出什么电影版的外传，或者说就直接浓缩成一部电影这样子。
对，
好，那如果你不知道后羿弃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后羿弃兵其实是一个西洋棋的术语，它是一个开局的方式，一个非常特定的开局方式。那为什么要叫做后羿弃兵呢？它原则上呢是说，白子的皇后上面的那个兵，它是把它拿来当做是一个诱饵，牺牲打的一个开局方式哦。那所以呢，这个英文叫做 The Queen's Gambit， Queen 就是皇后，
对，
Gambit 就是有赌博的意思。那这部影集就是在讲说，女主角呢她是一个孤儿，但是他很有西洋棋的天分，所以呢，他就靠着自己的天分跟对西洋棋的热情，当然呢，还有就是一路上遇到的一些贵人的帮助哦，让他呢，就是从人生的弃兵变成了西洋棋界的皇后。
那可以把他理解为西洋版的麒麟王吗？
不行，因为他没有作为。
哦，OK， 好，
对，他是靠他自己。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比较怎么讲？玄奇的场景啦。但是并不是灵异事件哦，而是因为他们的那个他在孤儿院的时候，为了要让他们的孩子们能够乖乖听话，
对，
所以呢，孤儿院会发给儿童们镇静剂。对，那镇静剂呢，就有一些孩子们，他们就发现说，诶，他如果一天吃一颗会让他昏昏欲睡，
对，
但他如果一次累积好几天，然后一次吃个三四颗的话，他就会嗨起来。所以那像这个女主角，她叫做 Elizabeth Harmon， 然后简称就是昵称叫做 Beth。那这个 Beth 呢，她就是在这个孤儿院里面，然后她就发现了说，诶，她如果把镇静剂收集好几天起来一次吃，她就会有那种看到幻觉。但她看到的幻觉很奇妙，她会在天花板上面搭配着这个树的影子，
对，
就呈现出一个西洋棋的棋盘。
嗯，
然后刚好因为她在这个地下室呢有一个工友，
对，
就跟她下棋，然后教她怎么下棋。
嗯，
所以她就第一次看到这个棋，他就爱上了这个比赛哦，就是这个下棋。然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停止自己去想要精进自己，或者说想要了解更多有关这个西洋棋的东西，所以导致于他就算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是因为吃了那个
镇静剂
之后，然后就出现幻觉，他就会把今天比如说跟那个工友叫做 Mr. Scheibel 下的那个棋，每一步他就会重新的在他脑海里面重演一遍，他甚至可以自己跟自己下棋，就直接透过那样子的这个幻觉。对，所以短期之间呢，他就棋艺大进。那个 Mr. Scheibel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甚至呢，他还找了当地的这个高中的这个西洋棋社的社长，然后来跟他下，两个人同时下都还下不过他。反正就是借此呢，他就找到了一个不只是心灵上的寄托，然后也后来变成他的一技之长哦。对，那这部影集呢，一共有七集，然后一集大概一个小时，所以看起来其实不会很累哦。然后呢，因为它是一次全部上架，
对，
那对于不想要等跟播的观众来说是一大福音哦，基本上你大概一个晚上 你就可以把它看完了。嗯，那我就是一个晚上就把它看完了。
嗯，
然后呢我们今天晚上呢就会在 YouTube 上面上完整的剧评哦，会解析电影里面教我们的几件事情，然后还有 Q&A 哦，嗯，会是一个比较详细的解说。
嗯，
但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刚刚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影集的内容之外呢，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它让我想起了人生中遇到的一些贵人们。
嗯，
然后有趣的是呢，根据这个 Beth 她所遇到的人的不同的角色，或者说他们本身不同的个性哦，我就发现说，诶，其实这个剧里面的贵人可以分类成为四种贵人。
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透过解析《后翼弃兵》里面的四种贵人，然后结合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然后呢希望能够让大家去察觉到，诶，你身边有出现哪一些人，然后他们可以怎么样的帮助你。
哇，我今天好轻松哦。
为什么？
因为我就一直这样，诶，嗯，哦，原来如此，原来平常你就是感觉这样子啊。
为什么？欸，
因为之前如果我准备的话，你就是这样的角色啊。嗯，
才没有，
欸哦，
我就会丢一些有的没的东西进来啊。
哦，但是我发现我不需要帮你丢有的没的，你自己都可以一口气全部讲完。
是是，
对
对
对，就像自己下棋的概念。
对啊，然后再搭配这一杯百灵坛17年的调和威士忌。
干嘛突然业配起来？
没有业配，只是因为今天就喝这一杯，然后
就特别嗨。
嗯，没错，
就跟吃了好几颗镇定剂一样嘛。
是是是。
我觉得百灵坛的品牌并不会希望我们这样子去譬喻哦。
真的吗？
对，就是几颗镇定剂就可以。
但是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然后就会让你的那个思绪更为清晰。
哦，
可是呢就是适当的饮酒。
OK
对
对 OK
好哦。 OK 那第一种其实应该也是大家最，欸，
等一下你有准备一段 啊就是你不是要描述一下这个剧的特色。
不不不，这个要留给大家去 YouTube 看，因为我们现在就发现说如果 Podcast 跟 YouTube 如果是聊同样的主题呢，就有人会以为是一样的内容而不去看。
你指的是艾米丽最近这一次吗？
对，但是错，各位观众，我们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去准备哦。我们就，我们
其实是有客制内容的耶。
对，然后呢像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我们也不会说直接去侧录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然后就直接丢到 Podcast 上面。我没有影射任何人的意思哦。
你干嘛到处帮我们树敌啊？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内容都是会根据每一个平
台
的特性不同，然后做客制化。
嗯，
所以像比如说YouTube 上面我们就是比较详细的解析。
嗯，
所以会讲比较多实际剧情，然后剧情里面教会我们的事情之类的。
哦，嗯，
那个就有需要搭配影像。
对
对不对？那可是 Podcast 就比较生活化，所以我们就会用不同的角度来聊不一样的内容。所以今天这个四个贵人的故事呢其实不会出现在 YouTube 影片里面。
嗯，
然后 YouTube 里面的内容呢我们今天就故意不讲。所以各位就请礼拜五晚上七点去 YouTube 上面看我们的这个《后翼弃兵》的剧评影片。
好，
好不好？
OK，
嗯，
所以你既然要提四种贵人，是代表说 Beth 她在她这个戏剧里面，
嗯，
她是人缘特别好吗？
哦，
为什么会有一堆人在帮她呢？
哦不，
嗯，好，你说，
她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孩子。
怎么说？
怎么说？她就是个性比较孤僻啊。然后呢，
哦，
因为她，我就不讲原因了，但是因为他自己小时候有发生过一些事情，
嗯，
导致他跟人之间是有一些距离感的。
嗯，
他也不太知道要怎么去跟别人相处哦。那但是这并不是他的错，而是就是他真的本身经历过一些事情哦。
嗯，
然后再加上因为他天分非常的好，所以他很多的时候他的，你会觉得他好像一路走来很顺遂。
嗯，
就至少在西洋棋这条路上，是他从刚刚开始学棋，他最早其实是靠看着工友跟自己下棋，
嗯，
去理解这个，
哦，那个
西洋棋的规则，
嗯，
因为那个工友一开始不理他，
对，
然后是他自己先就展现出他的才能，说你看我其实光看你这样，我就已经知道这几个棋要怎么走，然后这个基本的规则是什么，
哦，
所以工友才说好，那不然我们来下一局，
嗯哼，
就说他其实也是自己很努力的情况之下，
oh, OK，
好，
那他其实在孤儿院好像也有一个好朋友嘛。
是的， 嗯，
嗯，
然后这个我们待会会讲到，所以我们现在先直接进入正题。
好，
好不好？
嗯，
他所遇到的第一种贵人呢，相信大家都一定也是生命中也有遇过，这种我们叫他显性贵人。 就是很明显的就知道他是你的贵人。
对，
他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或者说当你遇到低潮的时候伸出援手，
嗯，
帮助你的人，
嗯，
很明显的他就是你的贵人，推你一把的人。那在这个影集里面呢，很明显的他的显性贵人就是他的养母。
哦，他后来被收养
了。他后来被收养，因为他其实进到孤儿院的时候已经九岁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跟他的那个好朋友叫做Jolene，是一个黑人的女孩子，也是跟他一样年纪稍微大一点，
比较偏大。
对，然后他们就常常会在比如说这个窗户，然后看着来领养孩子的
家长们，
然后他们挑的都是年纪小的，然后长得比较可爱的，
那就很像我们去
收容所的狗狗。
对，我们去领养狗狗也
对，
通常比较偏好比较年幼的。
这个真的蛮残酷的。
嗯，
然后他就会跟那个Jolene讲说，Jolene就会跟他讲说，哎，你就别想了，像我们这种老的，或者说有颜色的，就真的就机会比较，就没什么机会被领养啦。那所以他们也就过了几年，我记得应该是九岁到十五岁，他大概在孤儿院待了六年的时间。
哦，
然后后来呢，但他还是遇见了一对夫妻哦。
嗯，
然后呢，他还在那个院长的怂恿之下，或者说提点之下，就把自己的年龄讲少了两岁。
对，
他说他十三岁。
对，
他本来说他十五岁，但是因为十五岁，人家一定会觉得有点年纪太
大，
他不想要，所以就假冒十三岁，然后就被领养走了。
嗯，
那但是呢，这个领养他的这一对夫妻哦，也很怪，他们的之间的感情并不好。
嗯，
然后那个丈夫呢，其实是一天到晚都为了工作，然后就常常要出差，然后也，
哦，
他也不喜欢回家，然后他也不太理会他的这个
养女，
不是，就是他的妻子，
哦，
就是后来的养母啦。
Okay，
那所以呢，剧里面蛮妙的，就是养母说是那个养父想要领养，但是后来养父又说是养母想要领养，也就是说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一个 align 好的一个故事。
哦，
我觉得比较可能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关系不好，
对，
然后又生不出小孩。
嗯，
所以他们就可能有一种沉默契约，认为说，
嗯，
好，如果我们今天领养了一个孩子，
对，
应该可以当成是一个重心。
嗯，
但殊不知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好好的沟通这件事情。
嗯，
所以即便领养回来之后，丈夫还是一天到晚往外跑。
嗯，
所以那个妻子呢，就他的养母也是蛮可怜的，就 有好长一段时间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弃妇一样。
嗯，
就每天只能够在家抽烟喝酒，然后等着老公回家。
嗯，
但是回家老公也是冷冷淡淡的。
因为他们的那个年代的设定是不是在
1960年代左右，
哦，就是当时候也是民风保守。
嗯，
所以一般的妇女们也都是在家做家管，就是不会有自己的事业嘛。
是。
嗯，
那但是呢，这个养母她至少对于Beth，他是真心诚意的。
嗯，
就即便他那个时候认为说是老公想要领养而不是他，可是他的确把这个 Beth 视如己出，即便那个时候 Beth 还没有让他知道说自己拥有西洋棋的这个天分的时候，
嗯，
他就已经对他就是尽他所能的去对他好。那后来当然就是发现说，哦，原来这个 Beth 他的这个下棋不止非常厉害，他们甚至还可以靠下棋去比赛赢得奖金的时候，那他们当然是觉得说这对他们两个来说是一个怎么讲，
就是
脱离困境的一个，
然后可以自力更生，啊，
可以自力更生，
就不需要靠老公这样。
对对对。
嗯，
但是呢 Beth 因为他毕竟是个孤儿嘛，所以他的确对人情世故比较不太理解，所以养母呢的确给的了他非常大的支柱，不管是精神上面的还是实质上。
嗯，
因为他们后来就有点像他的经纪人一样，就是帮他四处的去安排。
哦，
然后有一段还蛮妙的，就是他那个一开始 Beth 发现说，欸，比赛可以赚钱的时候呢，他就常常需要去怎么讲，请假嘛。
嗯，
然后他的养母还会打电话给学校说，哦，我们家女儿又生病了，就是帮他去圆
谎。哦，圆
谎。
嗯，
对，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是说在利用Beth，
嗯，
而是他自己其实就经历过说，比如说完全按照这个规范，然后就说乖乖的去学校读书，然后嫁一个老公。他知道说，你如果不为自己想，你如果不替自己打算，你最后就有可能会变成说你必须要依靠老公这样子的人。
哦，
所以我不认为他是在剥削或者说在利用 Beth 的才能，
而且他应该是看得出来 Beth 是很 enjoy 这件事情，所以他想要支持他。
这个是重点，他知道 Beth 非常非常热爱西洋棋。
嗯，
然后重点是呢，他不是像那种比如说家里有一个这个摇钱树，
嗯，
就只是想要他赚钱，不是，他每一场比赛他都会要 那个 Beth 跟他叙述每一步，即便他不是这么懂下棋，但他都会很热衷的、很专心的去听他的孩子跟他讲每一次下棋中，不管是遇到好的还是坏的，
对，
甚至失败，甚至输棋，
嗯，
他都希望能够他的孩子
能够参与这个过程，
对，没有错，就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说这一个养母对Beth 的用心
哦，
对，那所以呢，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叫做显性贵人，
嗯，
因为在当 Beth 在人生就是他是一个人生弃兵的时候，
嗯，
他是一个孤儿，没有人要的时候，
嗯，
那即便养母自己本身也是被老公抛弃的，即便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困难，
嗯，
但是他还是对这个女儿视如己出，而且是以他的未来，以他的好处为出发点，
嗯，
然后来采取行动，所以并不是说单纯的要利用他这样子。嗯，
我们两个应该也是生命中也是蛮多显性贵人的。
嗯，对，是。
嗯，
那我自己觉得最感谢的当然是我们的媒婆。
对，
对，就是我们的前老板哦，
嗯。
那之前可能如果有听过我们前面几集节目的观众会知道，说我跟 Cibo 之前在同一间公司，我们没有同时在一起上班，
对，然后是我们的各自职涯的第一份工作，
对，
嗯，
我的老板他那个时候是从台湾被派去温哥华开一个分公司，
嗯，
然后我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本来是就算是家庭的怎么讲 family friend，
嗯，
这样子，然后他就知道说，欸，我那个时候正在读研究所，然后没什么事情做，就拉我进去上班哦，所以也是第一个就是让我真正步入社会的一个前辈，
对，
那同时呢他也是 Cibo 在台湾的时候的老板，
对，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他对你的
他对我的影响就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男生擦护唇膏也可以很 man 因为他的嘴唇很容易干裂，
对，
所以他非常热爱擦不同口味的护唇膏
然后对啊，我觉得这位老板这位长辈呢，他工作能力非常强，
嗯，
但是呢他也非常的随和，非常的随性，
对，
他不会强迫你做你不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他都自诩自己为那间公司的令狐冲因为令狐冲就是到处在爬七大嘛，
对，
就是，
然后很潇洒，
对对对，然后就是大家都爱他这样子，嗯，然后他也是认为他在公司里面应该是所有女同事都很欣赏他所以每天上班就看他就是很自命不凡的就是每一个部门去串门子，
是，
但是他其实这样子的做法其实老实说我乍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
嗯，
因为我那时候是刚出社会嘛，
对，
我会觉得怎么会有主管就是不好好做事然后一天到晚在那边串门子聊天
所以其实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最大的这个技能是什么，
嗯，
就是身段，
嗯，对，他身段很强，
对，他非常非常的柔软，然后呢他但是并不是说他是怎么讲阿谀奉承哦，
对，
他是知道他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该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嗯，
然后他能够让自己随时变成适应那一个场合，比如说需要开玩笑的时候，
对，
需要严肃的时候，他全部都能够拿捏得非常的好，
嗯，
对，这是我从他身上学到最多，然后就是以诚待人，
对，
真心的去对待对方，
对对对，
对啊，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算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贵人，
对，因为他是媒婆，
对
好，所以那 Beth 所遇到的第一种呢就叫做显性贵人哦，就是很明显一看就是在帮你的这个贵人哦，
嗯，
那另外有一种呢有显性当然就会有隐性的贵人哦，
所谓隐性就是不是那么直接让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在帮你，
对，或者是说你其实并没有察觉到一开始当他在帮助你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察觉到原来他是在帮你，
嗯，
那这个呢其实在影集里面呢当然有当初教他下棋的工友 Mr. Scheibel，
嗯，
跟他的这个孤儿院的好朋友 Jolene 哦，
嗯，
那当然在孤儿院的时候他们是显性贵人，因为比如说工友是教他下棋的人，然后也是唯一一个怎么讲就是看出他一开始就第一个看见他天分的人，然后也是他去引荐其他的这个棋手来教他，然后才让他能够踏上这条路的，哦，
嗯，
但是我们要讲的这个隐性呢是他离开了孤儿院之后暂时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呢似乎这个工友先生跟 Jolene 这两个人似乎就消失在他的人生里面了，他也就基本上就是好像跟他有点没有关联一样，并不是说他已经忘记这个人了，而是说他这些人就已经不在他的生命中里，
对，因为毕竟那两个人就只是在他的童年里出现嘛，
对，
所以他当他后来就被领养之后他已经展开他新的 就是那什么少女心的人生，
对，或者他职业棋手的生涯，
对，
就是那些他以前生活过院的时候的人基本上已经不在他的世界里面，
生活圈里面，
可是呢他因为后来这个 Beth 他遇见了一些蛮严重的低潮哦，让他甚至一度就是前途堪虑，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办的情况之下，
应该是他蛮孤单的吧，
他很孤单，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养母也过世了，所以他就完全失去了方向，跟失去了支柱哦，
支柱
，那但是呢，这个时候出现在他门口的竟然就是 Jolene， 就是他们已经二十来岁，所以很久不见了、哦。
对，
那这个女孩子因为当初就有点像是她的姐姐一样，所以跟她就很熟，然后也就是一语就道破了说，你现在看起来很糟糕，然后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有一点点，但是又不是指责，而是用她同平辈的角度来说啊，你需要这个重新振作，或者说你需要好好的去检视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然后呢，重点是他带他去参加 Mr. Scheibel 的葬礼
哦，
因为他知道 Mr. Scheibel 对 Beth 有多重要，所以他也知道他一定会去出席他的丧礼。那但是我最觉得感动的一幕戏呢，其实就是当他去参加完丧礼之后 ，Beth 回到孤儿院里面，就有点像是就地重游的感觉。
对，
然后当他回到地下室，就是他当初是从跟 Mr. Scheibel 在那边学棋，然后度过了几年，就是他踏入西洋棋世界的最关键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竟然发现 Mr. Scheibel 把他所有在这个棋牙里面他的所有的新闻、所有的简报、所有的访问全部剪了下来，贴在一面墙上，包含了当初他有写信曾经跟他借过5块钱想要去参加第一场比赛的信，他都好好的珍藏着，然后就是贴在那个墙上。那一幕 Beth 突然觉得他明白了，他自己并不孤单，原来 Mr. Scheibel 从头到尾都在关注着他，但他并没有来打扰他，即便他已经变成了比如说美国冠军，变成州冠军，但是 Mr. Scheibel 并没有说想要来沾个光，或者说想要来什么蹭个热度之类的，
对对对，
并没有，他就是远远的安静的关注着这个当年的这个小女孩，他算是他的徒弟，然后他就一直不断的看着他成长，然后心中就应该是有很多的安慰跟很多的满足。那 Beth 看到之后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他也发现自己并不孤单，但是重点是呢 Jolene 也是一样，因为他有跟他讲说不是只有 Mr. Scheibel， 他也一天到晚都在关注你所有的新闻，因为对 Jolene 来讲，他跟 Beth 都是孤儿院出身的，
对
Beth 能够那么成功，他就等于像是自己的一个希望，看到 Beth 这样子，他自己就有机会能够像他一样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对，
所以后来 Jolene 也是成为了律师，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从一个孤儿院出身的能够成为律师，他说也是因为 Beth 的关系，那但是不只是他在这样子远处的关心着 Beth， 他甚至呢当 Beth 需要旅费的时候，因为他要去苏尔参加比赛嘛，他也是二话不说说我出钱，然后他说我并不是你的 guardian angel， 你不要觉得我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对，
并不是，而是我们是 family， 我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那同样的我相信当我需要的时候你也会，所以我就觉得像这两位角色，我们把他分类成为是隐性的贵人，就是好像似乎跟你已经有一点点脱离了，或者说在不知不觉中，可是呢他却还是帮了你一把，然后还是不断的在关心你，
对，
那我们自己呢其实也遇到过蛮多这样子的人，就是
我们的粉丝们，
没错，
对，因为我相信就是一定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我们在做什么，但是当就是有一些人有在讨论的时候，我们的读者或者是听众们，他们就会很主动的在留言里面或者是在其他讨论区里面去帮我们说明，就是我们就是写电影的观点为什么是这样子做，然后为什么我们这么低调这么神秘对，就是都是有这些常年陪伴我们的。
不止如此，你知道吗，我们最近因为我们从2012年开始经营粉丝页，所以到现在其实已经8年了，那有一些比如说当时是高中生的观众或者说朋友们，他们现在其实可能已经大学毕业，然后已经进公司上班了好几年，我们时常遇到的比如说会有演讲的邀约，或者是商业合作的邀约，
对，
然后在谈完了之后，就是确定了要合作之后呢，很多的 讲到这边自己都觉得有点感动，
嗯，
就是他们就会说其实我是你的粉丝，
对，
我从你几年前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我就看着你们的文章了，
嗯，
我就看着你们的影片，然后现在陪伴我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我已经进了公司上班了，
嗯，
那这一次因为我刚好负责这个案子，
对，
然后我觉得很有机会可以跟你们合作，非常适合你们，
嗯，所
以我就跟公司推荐了，
是，
但是他们都是在是谈成了之后他们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啊，
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好窝心，好，
嗯，
好感动哦，
嗯，
就说他们不只是还记着我们，然后还感念说，欸，我们一路上陪伴着他们，然后甚至在他现在可以的时候他甚至还希望能够跟我们有一些
合作、嗯，
那我们这个真的是比什么都还要觉得感恩，
对啊，對，这甚至已经不是隐性了
但是我觉得就会有一点像这样子，就是说他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还是在关注我们，
对，
然后在可以的时候他会想要说还会想起我们，
嗯，
对不对，然后他也知道说这个商业合作对我们是一个利益，但当然也是对他的公司有好处，
嗯，
可是你看有这么多的网红为什么要找我们，
嗯，
对不对，也是因为我们在这段过程之中他可能对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字或者我们想要传达的一些观念他认同了，
嗯，
然后甚至也觉得说，欸，有打动到他，所以当他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也希望能够，欸，找我们来跟他有进一步的合作，
对啊，
对，
所以每次跟他们聊完然后听到他们这样的深情告白的时候
我们都超感动的，
对，然后就会想说哎呦刚刚那个价钱报的还 OK 吧会不会害到他，然后就会特别的注意那个就是合作之后的成效怎么样，
嗯，对啊，但是我们其实更感动的就是像刚刚讲的他们都是谈完之后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对，他并不是为了要砍价，
对
对，
这个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
嗯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看到的第二种贵人哦，叫做隐性贵人。
嗯，
好，那第三种呢非常特别，我叫他狼性贵人，狼贵人
是那个嗷的那个狼吗？
狼就是狼性。
OK，
那为什么要叫狼性贵人呢？因为 Beth 他在影集里面，当然因为是下棋就是比赛就会有输赢，
嗯，
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下棋的这个对手呢，在跟他对弈的那个当下，哇，那是一个比一个狠，真的就像是一匹狼一样，因为目的当然就是要打败对方嘛，
对，
所以当他们是对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 Beth 遇到了非常非常多很刁钻，然后非常有些是棋力比他强的，那有些是比如说脾气不好的，
嗯，
反正就是给了他很多麻烦的人，
哦，
那我们人生中不是也有这样子过吗？就是很多的当下我们会觉得不管是同事啊，甚至有些老板比较龟毛啊，或者要求比较多，我们都觉得他好像是在针对我们，好像是想要跟我们作对，的确可能在那个当下因为立场的不同的关系，他的确不是在帮助你，
嗯，
他是在 challenge 你，或者说在，嗯，挑战你，他是一个你必须跨越的门槛或者是一个关卡，
嗯，
可是这些人其实当事过境迁之后你会发现他其实给你的帮助一点都不输给其他我们刚刚讲到的显性或者是隐性的贵人，
对，但是真的要等到事过境迁，
这个是要讲到事过境迁，而且在那个当下真的很难受，
嗯，
当他是狼性的时候，他真的是目的是以要打垮你，
嗯，
或者是要跟你作对，
嗯，
为他的主要目的。
嗯嗯，我以前有一个同事，我们暂且叫他小 P 好了。
为什么叫小 P？
因为一定要有个化名嘛。
不行，小 P 是我以前的同事。
哎，欸，哦，真的有人叫小 P 啊？
有。
那怎么办？那我要改叫什么？
嗯，
阿 P。好啦，
小乐好了。
小乐，好 ，OK， 好，小乐，好，我以前有个同事小乐，他其实是我在就是我当时候是负责行销嘛，
嗯，
那他是负责其中一个主要通路的业务窗口，
嗯嗯，
那因为他的通路是特别麻烦，就是在就是我这个产品的各大通路里面呢，算是。就是等于是要 sales value 没有 sales value，
嗯，
要 volume 也没有 volume， 然后要什么东西资源都没有的，
嗯，
但是因为它毕竟是就是国际连锁的那种品牌的 channel，
对，
所以无论如何呢它就是变成一个好像我们战略性的一个伙伴，
嗯，
所以变成那个通路呢它其实就是比较拿翘，然后也比较难搞，
嗯，对，
那所以他当时候刚来接应该是没几个月，
是倒闭那一家吗？不是倒闭，破产那一家吗？
你要讲出这么多的 criteria 让大家就已经可以猜出来是哪一间了吗？好，那时候呢我其实是应该是刚到那间公司大概一年多吧，然后他刚来几个月，然后他就接了这个通路，然后其实呢我先从他的立场来讲好了，他其实是非常难做的，因为等于是那样子的客户其实在公司里面是最怎么讲，他是最 high profile、最被注意，然后时常都要被 review，
对，
然后但是呢其实又吃力不讨好的、因为怎么做都做不出成绩来嘛，然后他总是要搞一些人际关系啊，或者是要去你知道 manage up 啊，做一些就是你知道风花雪月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我这边是负责分配 marketing 的资源，我势必是会得要留一些就是不得不的资源给他，然后其余的我当然是希望放在其他通路嘛，因为我有我的 KPI 要守，但是呢对他而言他就会觉得他刚来他不是太了解这整个生态，所以他就会觉得我好像在找他麻烦、然后甚至是他觉得这个通路做不起来的时候，他想要去开发其他新的客户，
对，
譬如说好事多然后我却一直去挡，
对，
因为我就觉得说
那个伤形象，
对，一方面伤形象，然后二方面是你才刚来，然后你应该是先想办法把你目前的这个客户给做好先、然后以后我们再来考虑嘛，但是他却很快就想要放弃了，然后就决定说他要再去开发新的客户
OK，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也出面挡了很多，那时候呢就是我觉得他跟我之间其实是有一个紧张关系、等于是他一直试图想要跟我示好，然后想要拿多一点资源、但是都拿不到，然后我这边呢又试图会去譬如说想要去跟他讲说你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然后给他很多规范、所以就越来越紧张，
对，
但是因为我当时候应该是刚到职一年多，其实我是非常力求表现，所以我其实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就是
公事公办的概念，
对，然后我就是一样埋手在工作里面，然后就反正不行就不行，然后可以就可以，然后所以就变成他都会以为我是 take it personal， 他就觉得我在攻击他个人，
对，
然后所以慢慢的他觉得他变得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就去找其他的同事们一起来结盟、对对，背革我，然后就甚至还就是曾经一度就是开了一个会议，然后是老板不在的时候，然后把我跟我的下属一起找进去，然后就开始来一个批斗大会是真的批斗大会、你记得那时候是
我有听你跟我讲
很可怕的一个过程，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我真的是有点 shock， 因为我没有、我完全没有意料到诶怎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对，
然后其他同事们其实跟我其实是没有过节的、但是大家就只是听他描述会觉得说诶好像我这个人真的是有一点就是太、就是太强势
不通情理，
对，然后太自以为是，然后都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做事、然后并没有照顾到sales 部门他们的一些 agenda、
对，
然后所以呢于是那几个 sales 的同事就结合起来，然后就开始轮番拷问我、然后就问说就是你为什么这件事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然后为什么连 pricing 你也要管，然后为什么连进货你要管、为什么这样这样，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拷问，然后我那时候就一个一个去回答，因为我就觉得我很站得住脚，
对，
然后回答完之后他们没有得骂的时候就居然就讲说你不是很想要怀孕吗，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下班回去陪你老公呢，
哇关你差事、
哇塞，我那个当下真的我真的有点吓到、因为我没有料到为什么会走向就是这么 personal 的 review，
对，就是跟工作无关的事情，
对，然后我自以为我已经把工作的东西都交代完了、你们应该可以谅解了，结果没想到就是出来就是居然就是继续要问我 personal 的东西，
对，
然后那个当下我记得我应该是眼眶就红了，然后其他的同事有一点看不下去，就觉得就出来纷纷帮我讲话，就讲说诶那是他的私人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就是没有必要在这个会议上面这样子问，然后我那时候我也不记得我后来是怎么回答，但是我那时候就只是就是真的是有一点意识到说我真的是那么的强势或者是这么的
惹人厌
吗就是为什么会让你想到要问这种问题、
就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从公事上面他已经没有 没有角度能够攻击你了嘛。
对，
那当然就只能够从一些私事，对不对？或者说他明知道是你的弱点，
对，
来攻击。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那个当下就是后来就这样子结束了，因为大家也知道说那个也没有什么好问的，就是我能讲什么？就生不出来啊，不然要怎样呢？这个难道是一个 KPI 吗？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就结束了。然后但是呢，那一场 review， 老实说我在那一年其实是很痛苦，就是我。就是没有料想到说，诶，我这么认真在我的工作上，然后我也试图希望跟我合作的 counterpart 能够获得最好的，就是最适得其所的资源，
对，
但是却会被人家误解我的出发点是为了私利，然后我就开始去检讨这件事，然后就去想说，那是不是我真的是有时候太一意孤行，然后太觉得说我认定对的事情就这样子做，然后却没有去顾及到别人也有他们自己的 agenda 要去顾。
对，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是有变得比较柔软一点，然后甚至很多时候我会想要建议事情之前，我都会先私底下先去跟他们沟通，然后先就是 under table 的先 align 一下，然后到了正式的会议上面，然后再有点像是大家就是很和平的一起讲说，哦，对，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对，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我可能直接在台面上，然后就直接跟人家讲说，你应该要做一二三。所以从那个会议之后，就是我慢慢改善了我跟 sales team 的关系。那当然就是其实最关键的还是那一位。就是诶他的绰号叫什么，哦，小乐就是那一位同事，
勒令的乐哦，
oh, OK 好，但是 anyway 那位同事他就是后来也有他自己的生涯规划，然后就离开了，可是我还是在那间公司里面就跟其他的同事们找到一个比较健康，然后也比较怎么讲，比较 positive 的一个互
动
的方式了，然后所以我现在如果再回想起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在那个当下很痛苦，可是后来回想起来其实是一个好的一个经验。
对，
但是我还是必须说，那一群同事那一天问到那样子的 personal 的问题，我的确是还是很受伤，所以我后来隔年我们就狂毛起来跑跑那个，就是去你知道做一大堆有的没检查，然后一系列的那些后续的 procedure。
是，
然后我觉得其实那样也好，就是等于是可能是某种程度他也点醒了我，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太聚焦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里面，然后忽略了身旁其他人的感受，那即便他们 challenge 的方式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还是要 realize 到说我们是不是 somehow 是用就是不对的方式去影响了别人。
对，那这个影集里面其实像我刚刚讲到为什么他的这些对手叫做狼性贵人哦，其实就跟 Sibo 刚刚讲的一样，你看哦，在那个我举个例子好了， Beth 他第一场输棋的对手啊叫做 Benny Watts， 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是美国冠军了，然后他在就是在美国锦标赛的时候输给了第一场他的败绩就是输给这个人，那他当然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然后就是也很生气，甚至还气到哭出来。可是呢，因为他后来其实他跟 Benny 也有发展出就是蛮紧密的关系哦，就是有点亦师亦友，然后还有一点暧昧的情谊在哦。那所以呢，我后来如果你去看这个 Beth 的这个职涯，他如果当初没有输给 Benny， 他日后他如果输的第一次输是输给就是最后的那个大魔王，是那个苏俄的那个 Borgoff 那位棋手的话，他可能会爬不起来。也就是说 Benny 那个时候出现打败了 Beth， 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最好的结局。就像 Sibo， 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这一位小乐出现，你可能就会平步青云，就是你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因为你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当红嘛，
对
不
对，
連
對， 對， 對，
不是只有台湾，我记得好像连
就是整个 Asia 都会 share，
都觉得说啊，对 ，Sibo 是一个很是一个非常 promising 的一个人才，但是如果没有遇到这件事情，你可能你根本没有你没有察觉到说原来同事们是怎么看你的，那当某一天这件事情爆出来的时候，就不会像那一次就是小乐的事件一样这么样的容易收尾了。
而且我觉得是在那一场会议之中我才理解到说，原来那么多同事他真的不理解我平常在干嘛。
对，
因为他们居然会 challenge 到说你为什么会加班加到那么晚。
嗯，
以前 marketing 的人都只要就是负责做整个通路的，譬如说通路行销就好了，那你为什么，你到底在忙什么？他们反而会忍不住想要劝你说，是不是你的工作能力不好，或者是你是刻意要加班，然后
营造出这种气氛，害得大家都显得说没有比你来的认真。
没错，然后我才在那个会议当中，我才有机会去 clarify 自己，然后才可以化解说，诶，原来每一个人都有他看事情的比较狭隘的视角。那事实上我也是啊，因为我看到的狭隘的视角就是我看到大家都就是没有认真做好他们各自分内的事情，
是是是，
所以我要出面来一直干预。但是事实上他们有做好他们自己的事情，只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我的方式。
对，
那我就要学会去尊重不同部门的人他们的做事的逻辑。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一场会议虽然当下很痛苦，可是我事后想起来其实它是一个，我还 somehow 也是感谢就是当时的同事们愿意直接面对面的跟我讲我的问题。
对，
嗯，
其实就像 Beth 一样，他如果太早输他会没有这么的锋利，
嗯，
但如果他太晚输他可能会爬不起来。
对，因为那摔得更重。
对，因为等于说他如果好已经让你成为了这个世界冠什么美国冠军，然后结果你输在世界锦标第一场输，然后你可能真的会觉得你就一针不确。
嗯，
所以他在那个恰好的时间点去输他的第一场棋，
嗯，
就证明了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在那个当下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他是在针对你，或者说他给了你一个 hard time， 或者害你暂时失败了。
嗯，
但是他其实是事过境迁来看，他其实是在一个适当的时间点帮你按了一个暂停键。
你回头想他真的是帮助你去譬如不管是让你变得更圆滑，或者是让你更懂得去借位思考，
对，
就是各种方式它都会帮助那时候的你变得更好，然后你才可以成为现在自己嘛。
嗯，是，
嗯，
好，所以这第三种在剧里面出现的呢叫做狼性贵人哦。
嗯，
也就是一开始呢对你是有侵略性有攻击性，甚至还曾经打败过你的人哦。但是事后来看呢，
嗯，
其实他是帮了你一把，
是
在适当的时候他是帮了你一把的。
嗯， 嗯，
好，那最后一种贵人呢，嘿嘿，老生常谈，
嘿嘿
嘿嘿，
你这好老派。
对对，
好，
第四种贵人是哪一种贵人呢？就是自己。超老派，
真的超老派。
对，但是这个其实如果你看这个剧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就连 Beth 呢他能够踏上西洋棋这条路也是靠他自己，因为当初其实 Mr. Shable 根本不想理他，
对，
他就觉得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孤儿而已。
嗯，
可是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小女孩她竟然可以跑来跟她讲说，哦，你不教我，可是我已经知道这个棋怎么走，
嗯，
我光是看你这样子自己下我就学会了。
嗯，
她才意识到说，哦，这个小女孩可能不一样哦，那我们来下一把，然后才发现了她的才能。
而且我觉得她就是这部戏她用后羿弃兵的这一招，
对，
她是不是也是在
牺牲打，
也就是说她就是 Beth 这个女孩子，她从小她就是出生，她等于出生就是输在起跑点上了，
嗯，
等于就已经是好像被当作牺牲
打，你必须要先拿出一个筹码或者一个诱饵，
对，
然后来换得后续的这个战局是对你有利的。
对，他等于一开始就好像出师不利的一个人生的概念，嗯，但是事实上他却可以在后面去做逆转。
是，
然后只要是你在一路上你有累积这些 learning，
嗯，
然后不管是修身养性啊还是怎么样，那最终都还是可以逆转整个局势啦。
没错，
嗯嗯嗯。
好，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介绍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一部剧叫做后羿弃兵哦。
嗯，
然后它里面出现的四种贵人，那我们今天晚上七点呢也会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推出完整的剧评，
嗯，
会解析电影教会我们的三件事，然后还会用 Q&A 回答一些你在看剧的时候可能会有的疑问，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去收看哦。
好哦，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